目信息，未经华孚证券实行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各位投资者朋友，我是华孚证券的邓伟华，还有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周巡讲啊、周巡讲啊、我们本次周巡讲的核心内容是我们会觉得整个以碳酸锂为代表的这个整个锂电产业链有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上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继续的看好AI 能源机械。那么首先讲一下上周的这个碳酸锂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以及它的背后所引申出来的含义吧。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上周整个碳酸锂的这个价格呢是大幅度的上涨。那么从这个碳酸锂这个期货端的价格来看的话，本周碳酸锂这个国产价格是上涨 1% 达到了 15.3 万元，也是创下了这一轮反弹的这个新高。同时呢，在这个背景之下，以这个碳酸锂为核心原料的这个锂电解粉、储能、粉末还有六氟磷酸锂本周价格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么我们觉得说其实根本还是在于说当前整个的这个下游锂电需求持续向好形成的一个有力支撑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碳酸锂经过了16周的库存下滑，现在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整个需要库存已经只有7万多吨，也确实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支撑。那么从供给来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个别厂家的这个检修以及行业整体开工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这个各方面来看的话，各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闲置的一些产能比较少，这个也是使得整体上的这个碳酸锂出现了一定的回升。那么对于六氟磷酸锂的这样的一个涨价的话，其实很多人还是没有观测到，也没有预测到。大家会觉得说六氟磷酸锂是不是从今年以来一直开始走这个下行的这个通道六氟磷酸锂的赛道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过剩？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根据整个的这个 PM 表显示碳酸锂的这个过剩呢其实是不明显的。整体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六氟磷酸锂过剩其实不明显的，整体上来讲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产能处于一个所谓的这个闲置状态或者是没有打产状态，所以六氟磷酸锂整体上来讲并没有特别的过剩。那么六氟磷酸锂它的这个属性和六氟和这个 VC 有点类似，就是它有但不同的点在于说六氟磷酸锂它的这个强单的比例相对来说比 VC 的强单比例更高所以很多时候产能价格上涨也并不意味着说这些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六氟的这个价格实际出的价格会有很明显提升，因为大部分可能还都是强单拿去当主做。但是从这个短单的这个六氟磷酸锂角度上来讲的话，它的价格确实也是反映了短期的供需平衡，这个点上和 VC 是完全一致。那么更多的我们觉得说从碳酸锂上涨这个点能反映出来的一点是说这个八月份从国企领先企业开采黄金大幅提升，那么背景下碳酸锂被持续买走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反映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市场可能对明年的这个展望的信心可能会有一定的回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短期需求的强势不管是哪种情况嘛，我觉得它都会去支撑股价的一个持续的反弹。那么我们认为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点是大家一直忽略的，或者说并没有定价到整个锂电产业链的，那就是这个反对讲的一个政策的预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电池还是各类主材行业开工率呢都是超过了 85% 投资上市公司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满负荷生产，且不少已经启动了外协。那么产业的这个反对讲是需要电池产业的反对讲需要严格的审批流程各大材料环节呢其实目前不少像云南铁正极也都是在跟这个有关部门探讨制定这个和成本线低价的控产的一些反对讲的一个措施，所以大概率来说明年供给端不会出现太明显的这个宽松的一个情况所以即便不考虑涨价行业如果是稳定在35年20%的一个复合增速然后这个行业这个整体供需是偏这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盈利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目前很多材料公司10倍到12倍估值肯定是被低估的，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们理解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产业景气度和估值性价比做支撑的所以我们还是坚定在这个位置上去看这个反弹当然很多人会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看这轮反弹高度首先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基于整个行业20个点的复合增速相对比较好相对比较稳定的盈利预测，那么这个是完全至少能够支撑15倍以上的这个估值的，因为不说 PEG 的盈利吧，至少你15倍是问题不大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轮反弹我们第一给的目标线就是很多的材料公司首先恢复到15倍，然后再看到底后续有没有一些这个催化和持续的变化。那么从催化和持续的变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说这一轮整个锂电要继续创出新高离不开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就是说这个
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国内是否有可能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政策上和储能的这个补贴政策上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最直接的，也是会直接打消国内不管是对新能源车还是对于储能这些的一个担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市场需要看到这个市场需要看到针对于海外这边的这个储能需求是不是能够持续爆发，包括今年以来大超预期的这个海外新能源车消费能不能持续爆发。那实际上从短期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价格其实又是回到90美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新能源车这样的一个消费呢，是事实上还是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的，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储能这块啊，储能这块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在高油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么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电力价格尤其是欧洲这边的这个电力价格会带动，电力价格提升会带动户储需求的一个增长啊，包括电力价格提升会带动一些工商业储能的一些增长，因为工商业储能本质来讲它的商业模型也是低买高卖或者是说低冲高放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储能这块的这个需求在高油价的一个情况下也是会持续的被带动。同时呢这一轮美伊冲突确实会让很多国家感受到啊这个新能源感受到这个能源自主可控，电力自主可控的必要性啊，所以它对于很多国家在这个绿色能源转型这块它是起到了一个长效的一个作用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整个的这个国内和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储能需求和这个新能源消费需求，实际上在高油价情况下边际上是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市场在七月份没有发酵，但是现在又开始发酵了一个点嘛。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七月份暴跌啊，然后虽然说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又在升级，但是实际上电池板块是没有反应的，所以我理解可能还是一个之后的一个反应。这个是我觉得当前这个可能会市场在后续的一些数据开始持续发酵之后会重新定价的一个方向。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先反弹50啊，然后40到50，很多股票反弹到15倍以上，材料公司，那么电池公司可能能够进一步反弹到17-18倍啊，或者接近20倍的一个这样水平。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得看到国内的一些政策啊，包括海外的一些实际的数据持续的这个催化。所以我们对这一轮是否能够创出股价新高啊，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逻辑支撑的，或者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啊。第二个方向呢，就是 AIDC 这个方向。自我们从上周强烈的推荐这个 AI 能源技术设施建设以来，我们相关的一些观点呢还是受到了很多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关注和认同啊。那么从目前的这个股价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股价表现的啊，不管是这个上周五这个大涨的 AI 电力设备的龙头金帆科技，还是我们持续在推荐的这个持续在推荐的这个麦克米特其实相关公司的这个涨幅啊，其实还是非常明显啊。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间点上还是对于整个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这块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这块持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观点。那么从行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周末的一些信息啊，包括这个上周五一些信息啊，对于整个 AI 这边还是相对比较正面的，不管是大光这边中期续创的这个业绩的超预期还是说整个的还是整个的这个目前像英伟达这个涨价所反映出来的行业的这个供不应求等等都是相对偏正面的一些信息会多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于 AI 短期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明确的当然回到AI 目前下一个所谓的核心关注和 AI 这块的话，我们这边再重申一下我们的一个观点那么首先我们上周也是表达了我们对这个 AI 这边的一些观点包括我们也在持续的跟踪 Anthropic 和OpenAI 的 AI 表现。从 AI 的表现来看的话，确实整体上来讲的话还是实际上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可能第三方的一些媒体像Repeat 可能之前预期 Anthropic 七月底就已经达到了这个750甚至800亿美金以上当时这个可能 Anthropic 官方说出来七月底650亿美金之后市场会觉得说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点不大预期但我们多方了解下来会发现就是说 Repeat 之前给的这个所谓的预期都是偏乐观的而且它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数据来源或者是说支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 Anthropic 这边的一个官方数据出来之后呢还是会对于未来第三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数据的准确性市场都会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警醒吧就是说你并不可能说去依赖第三方数据去炒股还是更多的要看 Anthropic 自身那同时呢 Anthropic 其实这个近期在很多的这个非官方渠道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对于他明年的这个销售额给了非常清晰的指引比方说明年2027年 Anthropic 的整个销售额可能是2000亿美金以上 那么相对来说确实是比今年的话还是会有持续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等等。那么这个的话其实也是给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指引吧。那么这种相对比较明确而且比较高的一个指引的话，其实对市场的刺激也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下游应用这块，我们最近其实也注意到了，就是市场也是在热议这个 AI 在一些康普雷亚这个研发过程中的一些核心的作用啊，包括我们也在关心，就是 AI 在固态电池研发，包括说在锂电材料研发这边有一些核心的一些作用。之前像我们福袋一家公司叫道士技术，它下面的新梅森实际上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块呢，实际上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布局等等。那么这些我觉得都会让我觉得目前AI 确实是在一些新材料新固态电池的一些研发过程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特别是近期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 AI 在康普雷亚这块的话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共同都组成了我们对于这个 AI 下游应用进一步拓展的这样的一个版图。事实上从去年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到今年的 OpenClaw 的这个小龙虾 A 警车这边的一个出世，其实这种里程碑 的事件的发生的话，在过去两年每年都发生，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爆款的应用，或者是说有一些非常重大的这个产业上的一些创新，可能都会让这个市场重新对 AI 的这个景气度和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爆发去重新定价。所以作为坚定看好 AI 的这个研究员，我们实际上还是对整个 AI 下游的应用和 AI 这个比较显性的这个数据爆发还是持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观点。那么回到这个能源基建这块，事实上这个大家一直都比较关心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在过去两年都没有看到这头部公司出来比较好的订单，更不要说业绩。事实上可能从二季度开始大家在一些核心公司的报表上有可能就能看到一部分的收入的确认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前置的一些订单在二季度的话已经落地了非常多，只是说这些订单都并不是非常显性化的。从这个产业来讲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去做一些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共同订单的验证比方说上游我们去找一下对电源公司来讲，上游去找一下相关的一些功率器件、模拟器件包括上游的一些这个被动器件，像这个电容电感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去做一些验证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下游的一些客户，包括同样的客户去做一些调研的相互的验证。事实上我们当时也是对于台达，包括对于其他的一些电源公司、外资电源公司去做过一些调研了解到，所以了解到一些信息，所以才发现说第一个我们在五月中旬看到了这个海外的基公司它的 SIT 实际上它跟北美的一家电力设备的顶级龙头签订了 SIT 几亿美金框架合同，也标志着说对于这个基公司来讲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对于SIT 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其实走的是比人会更前的。再比如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台湾的台达这边了解到可能国内的某一家电源的龙头公司它实际上在这个第二季度就已经获得了就是北美的一家比较大的这个CSP 公司的一个很大的800伏电的一个订单这个三项 PSU 的一个十亿级别的订单。那么这些的话我觉得都构成了我们对于这个某一家我们需要研究公司它的一个非常这个全面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要发挥这个产业链研究的一个系统级的优势，去建立对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研究这个是我目前非常非常想跟大家去提到的当然回到这个投资观点和这个研究结论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说目前依旧是800伏和液冷这样两项核心关键技术的一个这个渗透率的拐点和关键的这个订单加速获得期和收入逐步兑现期的一个转折的判断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能够重点去关注这个赛道。那么从电源的角度上来讲，除了电源之外，其实上游的被动器件我们是非常非常看好的相比于这个下游电源，它的竞争格局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的看不清但是上游的这个被动器件这块的话，可能一方面竞争格局在部分环节还比较不错，像超级电容包括更上游的超级电容碳这个环节比如说这个上游的这些材料环节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供给的扩产难度，所以有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供不应求过后的一个涨价的一个趋势比方说像功率器件、模拟器件超级电容包括 MSV 等等所以这些环节的话，我们觉得不仅是从通胀涨价的逻辑来看，还是说从整个的这个竞争格局角度上来讲其实也都是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关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电源上游的一些零部件产业链，尤其是被动元件产业链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巡讲也欢迎大家做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巡讲背后的一些数据和一些具体细节和我们团队去的沟通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